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永明延寿禅师的山居士。我们前面也已经学了八讲啊，今天是第九讲，他的69首山居士啊，首首精彩，所以我们可能要学习到13、14会啊，按照现在这种进度啊，大概吧，应该不会超过15讲啊。好，我们打开他的诗文原文啊。松阴疏冷照寒门，静见武宗以绝论。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版本是伦还是论啊。屈得万途归李窟，更无一事出心源啊。我们先看到这四句啊。松阴，这个阴呢，其实就是树荫，同树荫的荫啊，它原文是没有草字旁的，是阴阳的阴，但它是同这个树荫的荫，有草字头的啊。那松树的阴凉啊，会让人觉得很惬意，是吧？在松树下边啊，乘凉啊。疏冷就是啊，也是一种寂静、寂寞啊。清凉、清冷的意思，这个疏呢有这种啊心情很开阔啊，心情特别的啊舒服，这样的一种啊意味，用这个疏冷来形容啊，形容啊非常的宁静啊，没有事情。照寒门，笼罩着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啊小屋，这个寒门其实就是他住山的这个茅草屋啊，或者是说啊他的房子啊，所以他的房子啊四周没有别的，只有这个松阴和疏冷啊这样的一种氛围笼罩着啊。静见武宗以绝论，当你真正的啊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安静到极致，静极光通达，你的心真正静下来的时候，你自然啊就会出离语言文字心意识，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忘记所为啊，都是实心忘记出来的啊，在实心忘记的情况下又啊遍计所知，就是在这个冥想啊，然后通过妄想，然后啊才有的所谓的世界啊种种的事物。但是当你真正安静下来，你会发现本来无一物啊，一切都是心想生，都是从妄想生，所以只有啊通过静虑，那圆觉经里边也讲过啊这个三种啊安禅的方式啊，一个就是奢摩他啊、三摩钵提还有禅那啊，这个静到极致就这个就是啊奢摩他啊，通过止啊，止就是止息自己的啊种种妄想持求的心，就是静下来。那自然就能够见到武宗，就是指禅宗，禅宗的宗旨和啊和它的啊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啊不立文字啊，所以说，以绝论啊，就是离于细论。这个论有文字，有思维啊，有心意识的这个意思啊，就自然就知道哦，禅宗的特点就是啊，该干嘛干嘛啊，直用直行啊，不住在知解的境界里。那屈得万途归李窟，这个屈得万途啊，其实就是正直舍方便啊，放下所有的这些个方法啊，这些个所谓的阶梯为什么说叫无门呢啊？无门关，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从门入啊，还都是在有为啊，在过程里边啊，还是在生灭无常里边，还是在这个造作中，只有啊就是直接根源啊。屈得万途，就是把一切的方法都放下啊，屈得万途，或者是说啊，不管你走了多长的路啊，这个屈有驱使的意思，也有啊这个行使的意思，你以前学了多少的方法啊，学了多长的时间，学了各种的这个门啊，这种经论也好，学了多少，最后啊都是倒归到我们的本心啊，所以叫屈得万途归理窟，这个理窟就是一心之理啊，就是实相之理，最后都得是在理上要彻悟啊，要 哎，礼上礼须顿悟啊，事要见处。所以屈德万途啊，走了无数的这种旅途啊，撞了无数的南墙啊，用了无数的方法，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本源啊。这个李库也有本源的意思，心源的意思啊。更无一事出心源，没有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啊，没有一法是长久的，都是心的影像啊，都不出于本心，都是心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更无一事，如果你还执着某一件事情，说明你还是迷在了幻象上啊，哎，你取了自心，不知道自心的境界都是不可得的啊。所以我们看禅师他悟道之后，他是会用非常简洁精炼的文字就把这个理就讲出来了啊，他不会那么啰嗦啊，就是一句诗或者两句诗啊。我们看后面四句，烟云忽必檐前动，鸡犬时闻岭下村。我们先看这两句吧啊，因为这个我就觉得这句读完了就恨不得立刻让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要断开。这个与烟云忽必檐前动啊，就是这种山林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啊绿色的啊烟雾啊，或者是云气，或者是雾气，或者是烟气。这个烟它不是我们点了火那个烟啊，它是自然界山里面自然生出的一种像烟的又不是烟的那种啊物体啊，那个雾气啊气体啊。所以说烟云忽必檐前动，自己住的地方可能是山洞啊，或者是自己经常栖息的地方，虽然可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但有时候啊，他会去一些山洞里边啊，去外边去转悠啊，看到一些山洞也会在里边打坐，坐着坐着，忽然他的洞口呢，洞的门前，洞的这个啊洞口处就被飘过来的这种烟雾啊云烟给封闭上啊，这个情景也是啊非常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哈。所以台殿不将金锁闭啊，来时自有白云风。我们看这个啊，大殿禅师词这个啊韩愈的诗歌里边也是这样，走的时候呢不用锁把这个大殿锁上，为什么啊？这个白云就把它给白云就一直在自己住的地方缭绕，就把它给封住了，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院子，还有一个门。所以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风。这里也是啊，这个烟云忽必檐前动，也是同样的意境。还有前边那一首里边的啊，云住庵前已有意，鸟鸣亭际似相呼，都是写大自然的这种啊优美的景象啊。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你去造作、去浮躁啊，去创造这样一个。那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经常会啊自己做一个啊通过人工啊比如说国家出钱啊弄一个小花园啊，我们现在这个住的地方就非常好，就是把西边的这条路也都修出来了，柏油路都修了两年多了啊，三年快三年了，可能现在又种上了各种就是各种上了那种树啊，已经都发芽了啊，等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我估计它也就会枝繁叶茂啊，非常的阴凉的小路特别好，而且就是在西边啊，这是都是没有办法的啊，因为毕竟这边还有很多的村民啊，为了也是给村民打造一片啊就是优美的环境嘛，大家可以就像有些地方的游步路一样啊，非常特别好啊，我们感觉自己很有福气住在这个地方啊，又有自然的风景啊，又有人为打造的这种啊，很惬意的这种啊，休息的地方。樱花是吗？哦，前一段时间最早期种的是那个桂花，桂花有的没活啊，可能就移走了。嗯，我看河对岸还有少部分桂花，但是大部分都种的，就是现在就能看到都已经快要开花了，估计再过一个星期就开花了。这个是老何啊，因为他是当地的，他知道啊。那我们看下边一句啊，这个上面一句是烟云忽必檐前动，鸡犬时闻岭下村啊，就是自己住的地方可能是在 山坡上或者是半山腰，他就会经常听到山下的鸡犬之叫啊。所以说鸡犬食闻，食闻是经常听闻，经常听到，食是经常的意思。岭下就是岭，就是他住的这个啊山岭啊，岭下村，从山下边的村子里边啊传出来的鸡狗的声音，其实这个是也是非常动听的啊。为什么说很多的城市里的人就喜欢到农村呢？其实在城市里边就是狗叫是会能听到，但鸡叫就很少啊。鸡狗这样的这个叫声呢听到的不是很多，但是在农村就很多啊，在山里边山村里边啊，所以说啊，鸡犬食闻岭下村。后边两句啊，放旷本来无别意，免教亭海岂不痕。放旷就是啊，心中没有任何的挂碍，这个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干什么啊，也形容自己心里边的这种宽阔。旷呢是宽广旷阔的意思，放呢就是完全放下了，所以放阔就是啊，没有任何的挂碍，特别悠游自在的生活啊，是形容自己的心是放旷，洒脱啊，自在啊，豪爽啊，本来无别意。其实要想达到这种放旷啊，无忧无虑，其实没有任何的困难，一点都不困难，没有别意啊，也没有那么深奥的道理可讲，就是你就是啊，你不要再去抓取执着任何的，你要懂得随顺因缘，随顺世间，是不是？什么事情来了你就接受就好，不管任何事情其实都是梦中妄为，对吧？你只要接纳它，你不要跟现实对抗，就不会有苦。苦不来自任何的境遇，来自于我们的抓取控制对抗之心。我们总是想这个事情不要这样，那不是说按照你想要怎么样它发生的，它有它的轨道，有它的啊这个力量，对吧？有它的这种方向，而不是说我们人为能控制，对吧？大自然包括世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人为能控制的，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随顺它，不与现实相对抗，那这就是大智慧。所以我认为啊，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去哪就去哪，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叫自由，而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我去不了一些地方，我干不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仍然心满意足，我仍然自己内在是特别的安静安宁，特别的啊，洒脱的。我不是说我非要住什么房子我就能洒脱，我住什么房子我都能洒脱。有的事情我其实我很想做，但是我做不了，对吧？做不了我就不去做，这个时候我就叫自由，而不是我做不了我玩命我还要去做，那个就不自由了啊。对，那边也看到了一个亭子啊，亭子那边我看土也都翻了啊，也是可能要铺绿草地的啊。而且它这个西边的条路非常的长啊，两边都种了树了啊，就会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漂亮啊。这个是啊，下边这一句啊，放旷本来无别意，免教亭海起波痕啊，没有这么多的道理可讲，只要你啊，把你抓取操控啊，想改变什么的心，把这个心放下，那自然就能够达到这种古人也好啊，所有的觉悟之人的这种境界啊，就做一件事，不与现实相抗衡啊，不与因缘相抗衡，不要再有什么所得啊，要达到一个什么，就是把你所有想达到什么这个心歇下来，你自然就能够啊默契啊到，甚至说达到这个 F 和祖的境界，达到 F 与祖的境界最容易最容易，只要你把你啊抓取控制啊想要怎么样的心把它卸下来，就是随顺。就像我们在一条湍急的河流里边，你越跟这个河水相抗衡，你的撞击你的痛苦越强，在一个湍急的河水里边，你要想自在不受伤到最小的程度，你就随顺这个湍急的河流啊，但是呢又不是说完全的放任啊，就是找到那种跟他一致的节奏，去跟他一起起舞，这个就是道啊。不紧不松，不系不离，不抗也不啊消沉，既不抗拒，也不是说我完全的就摆烂了啊，就作为一个就也没有也不会用了，不是的啊，用而不生用想，这个啊，常应诸根，用而不生应想啊， 六根虽有见闻觉知而啊不染万境，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放旷本来无别意，免教停海起风波。这个免教停海起风波就是我前面讲的一切，就是啊不要再去抓取什么了啊。这个停海就是本来寂静的海啊，本来无事的这个本心清净心，不要在这个清净心上再安一个目标，再想得到什么啊，再想去求取什么，因为它本来它就是空寂的，你在做任何事情它也是空寂的，都是你梦中妄为，所以不要再起一个妄念，再起一个贪心就好了啊，只要把这个种种的有所得的心、持求的心、向外啊分别的心把它停下来，就能够达到放旷本来的境界啊。好，我们看下一首啊。其实悟道也好，解脱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觉得困难是我们进入了妄想啊，我们这个有所求的心没有歇下来啊，就是那个根本你没有抓住，你全都是在枝叶上去做啊！哎呀，你每天也做功课，哎呀，也去学习听各种讲座，哎呀，参各种善知识，但是你内在的那个执着，对生活的这种操控，对孩子的这种担心，对老公的这种啊干涉啊，对父母的这种挂碍，你都没有放下，对吧？你再怎么修，你怎么学都没用的。但是如果你从根本上知患即离，你知道一切都不可得，你把这颗心放松了，你把这颗这个根本啊抓住了啊，你不再去啊追求或者是想要什么时候，这个就一切都很简单了啊。所以一定是啊抓住根本啊。景虚情淡两可一，两合一，抱一明真绝万机，松韵于风两竹户，百摇残露啊失禅衣。我们先看这四句啊。那景虚情淡，其实啊，我们说啊，哎呀，风景多么优美，哎呀，这个自然风光多么好，那么这个其实也不能去太执迷于它。为什么？因为它也是唯心所现的幻境啊，也是不可得的，对吧？良辰美景也好啊，这个花好月圆也好，总是啊暂时的啊，就是它很快就会啊消失，所以也不能执着这个景色，就是有什么我就享受什么啊。要懂得啊，以不变应万变，以随缘的心态来接纳一切的境遇的这种变化。所以这个景呢，也不是真实的，叫景虚情淡呢。当你知道万境都是虚幻的时候，你的情执自然就淡了啊。不管是对亲人亲情的执着，还是对万物的执着，还是对啊自我的执着，都自然啊看破，自然减轻啊。这个淡就是啊减弱的意思啊，量合一啊。我们看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里边啊，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心是根，法是尘，对吧？那这个心就是这里的啊情，相对的情；法呢，就是相对于这个景。这两种呢都不真实啊。这个横垢尽实，尽除光实现，心法双忘啊，性即真。就是你把能和所，把这个景和情，把这个心和啊心所都要放下啊，就是哎能所俱泯，两个都不要执着。所以为什么说啊去年贫啊未是贫啊，又有立锥之地，立锥之地就还有个我啊，我很贫，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不占取。但是你甚至什么都没有占取，你什么都没有执着，但是你还有个我，对吧？哎，这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贫。这个贫其实是形容道的意思啊，道就是不占有。那今年贫始是贫啊，为什么呢啊，追也无，对吧？就是现在我这个境界才是达到了真正的那个道的境界。为什么呢？哎，我连追都没了。追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扎地上那个点，是吧？我连这个追头都没了。追头再一没了，那个啊立锥之地更没了，对吧？所以这个追头就形容能。当能断掉的时候啊，能所都没有了啊。那这里也是啊，两合一，就是也不依能，也不依所，是吧？所以说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啊，欲知两断原是一空。所以境呢，是因为有能的心啊相对才起来的啊，才有一个所谓的境。那境一起来呢，又加强了能的心，对吧？虽然说境是从能出来的，但是能呢也是由境 啊显现出来的。这个你加强的静，静越来越显得有，那你这个能的心也越来越真实。所以说啊，欲知两断，要想知道这个能与静的根本，它的真相，那原是一空，都不真实。所以这两合一就是你景和情都不要去依啊。那报一明真绝万机，这个一呢啊，就是其实是没有一个一的啊，就是不一不异啊。这个一不是跟二相对那个一啊，是离于一二，假名为一。这个一是无名可名，名于一啊，无名可名，名于道，无名可名，名于佛性。所以报一明真，真也是这样啊，真也不是真假的真，是超越离于不住于真假的真真如啊。所以楞严里边就讲到有一个真真如，真如还不行，真真如，其实你真真如还是个名字，对吧？还是个妄想，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名字看到它背后想要表达的啊，就是不能言说的那个啊真性。所以报一明真绝万机，万机是什么？万机就是所有的啊，知解，所有的思虑，所有的分别啊，是绝于这样的分别。松韵于风梁竹户啊，哎，松韵就是松树的这种情，这种风景啊。于风就是在松间吹来的徐徐的凉风啊，形容自己生活的这种环境非常的惬意啊。梁竹户，梁竹户就是啊，我刚才散步的时候还看到，在竹林深处有一家，其实是收破烂的。我估计那个房子也不是收破烂他盖的，可能是当地农民盖完之后租给他的。人家就是天天捡点破烂在竹林里边，我觉得比现在很多大城市里边啊住的几室几厅的那种人过得我觉得还蛮惬意的啊，就在竹林里边，梁竹户，在竹林之间啊落户的人家。这个也不一定形容这个永明禅师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山民啊或者其他人也选择这样的生活啊。柏摇残露失禅意啊，这个柏树摇动啊，哎，到了秋天，这个残余的还剩下的那点露水啊，自己散步的时候啊，碰到了那个露水，把自己的禅袍打湿了啊。好，我们看后边的四句啊，岩灯雾逼寒光小，石像晨昏啊，古化微古。就是化啊，古化为得去了然无所虑，任缘终日送邪辉啊。那岩灯雾逼寒光小，这个岩是他居住的岩洞或者他住的这个屋子里边点着一盏昏暗的灯光啊，灯火啊，可能是油灯啊什么的，所以他的岩室里边点的灯火被雾啊频频而来的雾气逼迫着啊，显出一种啊寒光来，哎，寒光而且是很小，为什么都被吹进来的这个雾气啊都给遮蔽了，所以他这个光呢，这个光晕就越来越小。为什么叫寒光呢？那有可能是秋冬之际啊，自己住在这个岩洞里边啊，这种石屋里边啊，点上一盏啊挺弱的这种油灯啊，再被雾气一逼，就显得这个光晕就更小了。那石像晨昏啊，古化微。那这个他的屋子里边可能也会自己啊，雕刻出一些石像来，或者是说啊谁。啊，送给他的石像啊，反正有类似这样的一种佛像啊，或者是说画像啊，在石壁上画的这种像，他自己弄的装饰。你不要觉得古人可能没事就什么事都不做，他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兴趣啊、爱好啊，比如说啊，供佛瞻瓶折野花，对吧？他也会找一个瓶子，把这个春天开的野花花摘下来放在瓶子里边。他自己屋里边也弄一个自己随身带的一些像啊或者什么，但是这种像因为这个灯光呢被雾气啊缭绕着，显得很弱，这个光很弱，所以他这个屋子里的这个啊石像也显得啊很昏暗啊，古画呢自己带来的画或者贴在墙壁上的画也看不清楚了啊，形容他住的这个屋子的环境非常的啊寂寥，非常的啊简陋，但是呢又非常的哎， 怎么说呢，有趣啊，或者是有诗情画意。我们现在坐在暖暖的房子里面，体会就体会不到那种清冷啊。但是这样你去度，也许啊，也许就可能受不了那种苦。但是古人他已经习惯了啊，他也没有，因为他需要的很少啊，他没有不需要 WiFi， 对不对？也不需要这个，对吧？看手机什么的都不需要的啊。外卖他更想象不到了啊，对不对？披萨呀，对不对？什么麻辣烫啊，他都不知道的啊。所以这是古人跟我们之间一个劣势吧啊，就是我们虽然能吃麻辣烫，能点外卖哈，能吃快餐，但是我们依然不染着，是不是？哎，我们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染着就行了，哎。所以说，二成或者说有些人他这个境界你看着多高，其实你让他把他放在咱们现在的生活里，他未必比我们做得更好啊。就是给大家一个鼓舞吧啊，你不要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因为是现在的环境造成的啊。嘿嘿嘿，这个啊，就是实相沉昏古化微，得去了然无所虑。得去是真正得了这个宗门的啊，实相的这个意志啊，这个哎解脱的意趣啊，得了一个意趣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无所虑了，就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考虑的啊。那剩下就是什么？任缘终日诵邪会，就是随缘度日，只是过日子，打发时间啊。诵余晖就是到了傍晚，看看太阳又落山了啊，转眼太阳又升出来了啊，不会儿睡两觉啊，太阳又落山了，就天天就是这样啊。好，我们看下面一首啊，遁迹无途逆姓名，万重山后弃茅亭。随情因事搜心迹，妙探妙穷微阅古经。好，我们先看这四句啊。遁迹就是过这种隐居的生活啊，过这种隐居的生活呢，并不是为了啊，不让人知道自己。而是自己就喜欢过这种生活，不是说哎沽名钓誉啊，好像让谁知道，哎呀谁谁谁住山去了怎么着，不是这个啊。所以遁迹不图匿姓名，并不是为了我隐姓埋名啊，不想被别人知道，而是我就喜欢过这样的生活啊。那万重山后弃茅亭，找到这样一个深山，一个万重之山，就是山里有山啊，就是相当相当隐蔽的地方，哎。为什么找这样的地方？哎，这样的地方它确实清静，确实景色优美啊，确实没有噪音，不被打扰啊。它很自由，它想过这样的生活就能过这样的生活。弃茅亭就是他自己动手啊，这个弃是休憩的意思啊，砍点竹子，砍点树啊，或者拾点树枝啊，然后搭起一个这样的茅屋或者是亭子啊，自己来居住。啊，随情因事搜心迹，随情因事就是啊，遇到缘了，哎，想起来了，没什么事干了啊，哎，去古书里边或者去啊自己过去这个记忆中去想想一些寄诵。你比如说我有时候没事了，我就拿起这个六祖大师这些寄诵啊，信心明啊，正道歌啊，哈，我就会去读啊，也会去找一些新的偈子，比如说买的这个书里边有这些啊山居诗啊。啊，有时候也去翻翻，这个杂毒海啊，杂毒海也是一个里边专门写这种寄诵的啊，哎，还有像这个啊，楚师范齐的他这个全集里边啊，还有永明延寿禅师的全集啊，他们里边就有很多的一些寄诵啊，会去搜这些寄诵啊，为什么？就是增添生活的情趣和乐趣。那探妙穷微，你想要，哎，其实他在。探妙穷微阅古经，再读这个古时的经典或者是 F 经典，而不是为了说哎我要研究名相，只是想去享受其中的乐趣而已。你比如说有时候我会一遍一遍的翻那个盘子经，是吧，大盘子经啊，哎，我会翻那大盘子经，为什么？因为它里边的故事真的确实很精彩，它里边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啊，让你觉得哇，增长见闻啊，广闻多学啊，不会成空守寂。这就是探妙穷微阅古经，它不是为了我记一些东西，或者是我给别人讲而去读这个，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他觉得那里边的故事啊，就是耐人寻味，非常的有味道啊。所以啊，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情趣啊。 所以真正悟道人他不会说天天的麻麻登登的啊，就是就是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然后死气沉沉的，了无生机的，不是的。他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活得又不是那么造作，又不是那么放逸，但是又不是那么死气沉沉。他一定过得非常的惬意、悠然、自得、自洽啊，放松、松弛，又不懒惰啊。他一定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啊，就比如说现在我啊，直播给大家讲讲这个。这个就是实在无聊了，无聊至极了啊！我这一天发呆呆的，我都呆若木鸡了，对吧？我不能让自己呆若木鸡，我至少我要像一只白鸽一样，到飞飞扑棱扑棱翅膀。那没事干，那就对不对？散散步，哎，讲讲这种古诗，对吧？自己没事，哎，读一点心理学的，对吧？哎，阿德诺的啊，阿德勒的啊，阿德勒的啊，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阿德勒的心理学，我觉得也很好，很实用的。啊，因为有些人他这个 F 这条路，这个啊，他入不进去，不想学。那这个一讲心理学，那他就能够解脱，他就能够啊，忽然就有所领悟啊。咱们下午还剩下几段啊，下午咱们分享那个阿德勒的，大家不要急啊。你看我的一天也挺忙的，是吧？上午永明，下午阿德勒，是吧？就是应以何神得度，就视线。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不要执迷于啊，这个就是 F 就是啊修，那个就不是的，都是啊。后边我们看后边四句啊，与道交时心觉念，从缘感触悟通灵，应须长远存高洁啊，枯枯傲松老更轻。这个与道相交，就是你默契的时候。与道相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就与道相合，觉念啊，心觉念其实就是无念，就是不住于念啊，就是你心不住 F， 心不住念，心不住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与道默契了啊。那从缘感触，那你这个无念也不能执着个无念，我就不去做事，不是，随缘应物啊，物来了，事来了，去自然的正常的啊，哎，简简单单的去应对就好了啊，所以从缘感触悟通灵，那自然都能够就是啊，不会离开这个这个轨辙啊，都是相应的啊，都是不与道相悖的啊。通灵就是通于实相啊，应须长远存高洁，这条路呢其实是很远的，很长远的。所以不是说我学一段时间我就能怎么怎么着了啊，我就放逸了，不是，他会一直这样啊，他会非常的长远，要存一个高洁的高远的志向啊，而不是说哎呀我这个要双赢啊，我要这个世间法我也要怎么着，我也要活出一个什么什么样子来，不是啊，就是生灭灭矣啊，你这个世间的心就停止了啊，不会再去还要想得到什么啊，就是所以这条路是很孤单很长远的啊，应需存高洁。高阶就是你要有一个超越世间，要有一个独超物外的这样的一种情趣，一种志愿啊。枯枯傲松老更青，就像那个啊非常明显的那个山里边的那个松树一样，愈老愈青啊。我们看到深山老林里边那个百年的、千年的啊、一千年的那种古松，其实它越老它越青啊。形容我们道。这条啊走的这条路，我们解脱之路，其实你走的越久，你越显得自在啊，越显得这种啊青春常驻啊，所以它是一个法上的一个年龄啊，它是长寿的啊，它是无量的，它是有边际的啊，它是不灭的啊，所以我们看，大家都要看你自己的心用在什么地方啊。一定是用在这个常乐我净上边，用在一个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啊境界里，而不要追逐那种像泡沫一样啊立刻就碎灭掉的东西。好，我们看下一首啊，闲思尘世大悠哉，进去门中尽可该，抛却功夫平世路，枉劳心力够仙台。那第一句是闲思尘世大悠哉。啊，看到啊，尘世间的一切就像浮云一样啊，像梦幻泡影一样，不再去执着了，就非常的悠哉悠哉啊。这个为什么叫闲思呢？有一句话叫啊，这个 闲谈莫论人非啊，静坐常思己过，就是你静下来你才能看到世间的其实都是一些泡沫，虚出虚没啊。所以闲思尘世大有哉。你作为一种出离旁观者啊，看戏的出戏的啊，这样的一种境界或者是一种心态，你再观世间啊，再观尘世间啊，就知道是一场梦啊，而自己呢就啊完全是作为一种出离的一种状态，所以才有悠哉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啊。进去门中尽可该，那也可以进也可以出，也可以入也可以啊，出离，这个时候自己是非常自由的。我想在红尘里练就在红尘里练，我想到山林里边去啊，去安静的去生活就可以去安静的生活。所以进去门中尽可该啊，事出世间全都通透了，全都放下了啊。抛却功夫平世路，而如果你不去了，不去啊，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死大事去啊，把它去啊完结啊，把这个事情去搞定的话，把你的时间和功夫都用在了世间法上啊，这叫抛却功夫，抛却啊修行的这个啊。这件事情而去执着世间平世路，那枉劳心力够仙台，其实你是会徒劳的。那枉劳心力够仙台也是，如果这个够仙台呢，就是你想通过啊其他的一些方法，想达到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啊长寿，就是有点像道家那种啊，就是白白的想去求仙，去求一个形体上的一个长远，那个也是徒劳的啊。所以说道家修仙或者是什么那个的都是外的啊，道的啊，大家不要去执着身体上的一个啊成就啊，一个长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既不要执着世间的这种功名利禄，也不要执着修行啊。爱空云水千重河，乍也烟霞一径开，幸有缘成平坦处，心勤谁解望山来。那不要执着说修行也好，不要执着世间的这种五欲六尘呐、功成名就啊这种世俗的这种啊价值啊成功啊，也不要执着修行。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看啊，爱空就是自己居住的那么个地方，把它弄出一个空间来啊。云水千重河。住在啊这种山洞或者是云水围绕的这样的啊被千重云水围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样就与道合了啊。其实这个还是在讲心的出离啊。乍也烟霞一径开，这个乍也就是四周，乍是圈的意思，四周的周围的意思，周围全是野趣啊，全是烟霞啊。一径开是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呢，当然从现实上讲可能就是它通往他住的这个地方的路，而他的比喻就是只有悟道这一条路，只有了解实相这一条路，只有西律望缘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就可以通达到大自在的境界啊。那幸有缘成平坦处，幸亏有这一条啊平坦的啊宽阔的大道。其实这条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是他就不愿意醒来，不愿意走这条路，都有啊，都有这种能力、资质、潜力啊，都有这种天性，这种能力都有啊。所以这条路呢，尤其被这个善知识指出来，它就更加的现成。所以幸有缘成平坦处，为什么说幸有？为什么说缘成？因为是你本有的啊，都在自己就有，就在你脚下，就在你的呼吸间，就在你的起心动念它啊。只要你不执着，这条路人人能够到达，走这条路啊。心勤谁解望山来啊。但是说你还在执着啊物质上的啊外境上的一种成功，那就你只能是徒自辛苦了啊。你白白的受累，谁解望山来？有几个又能够啊过这种山居的这种简单的生活呢？是吧？虽然说这个理大家都懂，但是真正放下看破的又能有几个人呢？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扪心自问，是吧？天天听我讲，可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又真正的放下一些执着了吗？放下的自然就轻松了，放不下的你也只有自己自寻烦恼，也没有人帮助你解脱啊。这个都是自己啊要去面对，要经常静下来要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啊 生死大事啊。那今天呢这一会的这一讲时间也差不多了，也到了。我们呢永明山居士今天这一会就先学到这儿啊，今天学了是一首两首三首四首啊，今天学了这一讲学了四首啊。其实不管我们怎么讲啊，我们天天你学了多少的这种方法一定要实修啊，一定要去去立竿见影啊，去啊如说修行啊，去做啊，要有行动力啊，该要想要买的东西不要买了啊，淘宝上已经下单的赶紧撤回来吧啊，这个房子哎呀还老去售房处跑，不要去了，你这个地方足够了啊。哎呀，孩子要上哪个学校算了吧，上哪个学校他将来也不属于你啊，你的幸福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啊，就是他的命运交给他啊，你就给他养大了就行了啊，他的幸福他一定他自己会左右的啊，我们不要白白的使劲，把这些东西你都减小你都减弱你都放下，你立刻就自在立刻就轻松了啊。所以说你学千般道理学一万种经典，你不如无求无着啊，学一切法总不如无求无着啊，无求无着是最究竟最高的法啊。智慧的人就是直接抓根本啊，直接从求啊执着这个地方去斩断，我不叫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能喘气就行了。那不智慧的人愚昧的人愚蠢的人就天天在职业上，哎呀我第一天得读多少经，哎我得到哪个地方去打七，我得去见哪个善智，没有用啊，你那个根儿你那个紧紧抓住什么的手你不放松没有用。但是放松的很多人又觉得恐慌，哎呀我生活中我什么都不抓了，我这没着没落的，我多害怕。你慢慢练，你适应它，你要相信那个就是实相，你早晚都要去面对那个境界的，慢慢你就接纳了，接纳了你就自在就解脱了啊。好，今天就跟大家唠叨这么多啊，每天也是啊不停的换着法的去重复一件事情，就是休息，就是停下来啊，就是回到自己啊天真本性啊，这种啊不拥有一切啊，虽用但不占有啊，虽然有我性但是没有我执，这样一种状态啊。